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是冯秉成，今天要给大家一起来探讨来思考的问题是，怎么知道有上帝？为什么说上帝是明明可知的？那今天我们就从我们地球的生态条件来看看上帝的工作。我们知道，我们前面也说过了，地球是整个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啊。而且我们看看前几年哈，几年以前，我们这个有搞了这个交会接轨，就是中国大陆的两个飞行器啊，原来在不同的轨道上在运行的时候，结果呢通过变轨，然后呢把它交会，两个飞行器能够成功的实现了对接。那这件事情是应该是在航天工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这个事件。为什么呢？因为当两个飞行器能够接上以后，就为将来建立空间站，长久的空间站打下了基础。因为这样的话，当一个这个飞行载体一直在太空中运行的时候，它所需要的很多的补给的东西，甚至包括人员，都通过另外一个飞行器把它提供上去。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成就。那我们绝对会相信这两个飞行器能够交会接轨，能够很好的连在一起，绝不是一个偶然碰撞形成的，一定是研究人员经过精心的设计，精心的调控，最后才两个飞行器连在一起，这是一个创造性的行为。所以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看看我们这整个的地球，那我们就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八大行星都按照自己的轨道周而复始的这样转，这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地球以365又四分之一的这个时间每年绕太阳转一圈，大家想想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地球这样毫无差错的绕着太阳转呢？如果说有一天这个轨道最后转了一圈的时候它没有接好，或者要不就是离太阳越转越近，要不就离太阳越来越远，不是每一年周而复始就是有规律的这样运转。而且我们知道在地球在它公转的同时它也自转，24小时自转一圈。但是它很奇妙的是，地球的自转轴和公转的平面它不是垂直的，而是有一个偏斜度，这就叫23度半的偏斜度。那这个偏斜度就很要紧，由于有这个偏斜度，所以呢在广大的温带的地区，有时候太阳是直射的，有时候太阳是斜射的，这样才让广大的温带地区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分。而且很奇妙的是，无论地球转到什么地方，公转到什么地方，它的自转轴和公转平面这个偏角都是23度半。那请问这是谁让它固定了这么好的一个偏角呢？什么样的力量让它固定这么好的偏角呢？我们知道月亮是地球很重要的一个卫星， 而且呢，月亮和地球之间的相互的吸引力，对大海的潮汐，甚至包括动物的生理的很多的规律都有关系。过去根据我们学到的天文学的知识，就是说地球一直在转，转了转一定突然就甩出一块，哎，这个就成为了月亮。但是后来当这个登月人员在月球上取下了月亮的岩石带回地球来分析的时候，才发现月亮的岩石的组成的成分和地球岩石的组成成分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这个甩出去一块这样一个理论假说好像现在就没人再提了，但是月亮又那么样的奇妙。而且我们可以知道很清楚地看到整个在我们地球是很特别的。那我们知道地球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人马座和英仙座之间，它不是人马座是一个悬臂啊，英仙座又是一个悬臂，它没有在任何一个悬臂上，而是在两个悬臂之间。在这个悬臂之间呢，星云就比较稀薄，所以在晴天的夜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星星。如果地球的位置在任何一个很浓的星云的悬臂上，那么无论是晴天是阴天，我们都没有很难看到外边的星星，这是易于我们观察。大家知道前几年还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在我们的看见的太阳当中出现一个小的黑圆点，黑的圆点啊，这个圆点是什么呢？就叫做金星凌日，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刚好地球的太阳的一个行星金星，它运行在地球和太阳之间。当我们去看太阳的时候呢，金星的影子就投射到了太阳上，那就很小的一个点儿。那几年以前我们曾经看见过这个照片，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全日食。那全日食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说一定是月亮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之间，而且呢它们三个星球要在一条线上。这样的话当人从地球上去看太阳的时候，那么月亮的影子呢就会把太阳挡住，有时候是半日食，有时候全日食。那么怎么可能是出现全日食呢？就即便是月亮到了地球和太阳之间，而且在一条直线上，它也不可能把地球全部挡住，把月亮把太阳全部挡住了。为什么呢？因为太阳比月亮大得太多了，太阳的直径大概是月亮直径的400倍，所以它挡就像金星一样只挡住很小一块。那为什么可以看到全日食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它还要满足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这个时候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是月亮和地球之间的距离的400倍，也就是说太阳要远400倍。这样的话越远在地球上看着太阳就越小，就是刚好月亮就全部把太阳挡住。2017年就在美国都可以看到一次全日食，就是可惜让我们威斯康一州只是这个没有在这个看到全日食的这个带上，我们只看见了这个不完全的日食不是全日食。所以只有要有这么苛刻的条件我们才可能看见全日食。那为什么会让我们有机会看到全日食呢？因为在全日食的时候往往是进行科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因为平常太阳光太强你没法直接去研究太阳，但是当出现全日食的时候，那科学家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去观察分析，比如说有日冕分析它们的光谱，根据光谱来判断它的什么样的物质组成的成分。大家都知道在这个1919年英国一对科学家 他们就是因为利用了这个全日食的时间，他们最后就证实了从金牛星座射向从太阳旁边射出来的光，由于太阳的吸引力，让金牛星座射出的光线经过太阳的时候，这个光线发生了弯曲，这就证明了当时爱因斯坦提出的一个假说。所以这就看到弟兄姊妹朋友们，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条件能够看到全日食，真是绝对不是偶然的，就要让我们能够更好去认识上帝的创造，进而去更好去认识上帝。而且我们地球大家知道，我们有自己的大气层，虽然这个大气层的厚度并不厚，平均厚度大概只有50公里，但是它就非常的要紧。一方面它可以屏蔽宇宙射线对地球生物的伤害，另一方面当外星球的陨石要往地球上落坠落的时候，它经过大气层它就会摩擦生热燃烧，所以很多的陨石在整个降落的过程中就化成了灰，所以能够掉到地球上的往往都是比较小的。另外大气层它的成分组织的非常好，它基本是1/5啊，21%是氧气，然后剩下的呢大部分都是氮气，这样的话1/5的氧气啊就足够地球上的生物来使用了。它因为它主要是氮气，所以呢整个大气层是比较稳定的，如果氧气再少那呼吸就不够用，如果氧气再多那么就大气层就不稳定，因为氧气是一个很活泼的一个气体。再看呢都是搞得非常非常的好。你像我们过去认为火星啊，一直认为有火星人，实际后来就发现像火星他们也有大气层，但是火星的大气层里边就基本没有氧气。另外我们地球上很重要的一个物质就是水，液态水，液态水是生命存在的非常重要的条件。现在是不是在外星球发现了液态水，现在还没有结论。水，液态水不仅为生物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而这液态水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是什么？是在4度以下它是有反膨胀，它的4度以上也是热胀冷缩，但是从摄氏4度往下降温它就变成了热缩冷涨。一般来说如果说水没有这个反膨胀，那么当它从摄氏4度降温降到0度结冰的时候，那么冰它收缩，那么它的比重就应该比液态水更重，那么冰一结冰了就应该沉底。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反膨胀，到了严冬的时候，到了寒冷的地方，当这个水体一结冰就开始往下沉，然后再结冰再往下沉，这样一个冬天从上到下全都是变成了冰体，那水生生物根本没法过冬。但是因着它有这样一个反膨胀，所以呢从4度降到0度摄氏成了冰，它的体积不仅不收缩，而且反倒要膨胀一下，所以呢冰的比重总是比4度的液态水还要轻，所以呢冰总是浮在水面上，这是我们大家都看惯不惯的非常习惯的一个现象。因着这样，所以上面积满了冰，但是下面还是水，所以呢在水生生物可以在严冬当中可以安然的过渡。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反膨胀，那我们就很难想象可能到了冬天所有的水生生物都冻死在里面，这是很奇妙啊。但是呢这个反膨胀的系数又不大，刚好能够让冰浮起来，如果反膨胀系数再大一点呢，冬天一结冰可能将整个的大坝河堤都冻裂了， 没有。所以看得见，就从这些事情我们就看见，好像就是有一个无形的手在帮助着我们啊，这就是地球的很奇妙的一个现象。所以在整个的非金属当中，只有水有反膨胀的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让我们过去我们就从来没有想过它有什么样的作用。不仅如此哈，我们地球上，我下边还会讲，我们的生物是千变万化，但是呢你会发现各种生物之间它是配合的非常好的。像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它就把太阳能变成植物体中的化学能，这就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成为了地球上所有动物的食物。因为在生物酶的催化下，植物可以在常温常压下就能合成各种各样复杂的有机物。那么这动物的排泄物和动物的遗体又可以成为植物生长的原料，大家看见了这个能量的这个转换和循环了。另外在气体方面也配合的非常合理，一切的生物，动物植物，一切的生物，它们都是在呼吸的时候都是吸收氧气吐出二氧化碳，但是植物在行光合作用的时候，它是吸收了二氧化碳合成各种样的有机物，同时放出氧气。大家看见了整个的安排，食物链的安排，然后气体的循环的安排，都是这样的天衣无缝。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一情况以后，我们就一定不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啊。所以从地球的整个的生态条件让我们看到，我们地球今天能够有这样一个人类生存的环境绝非是偶然的，是造物主为我们特别提供的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让我们能够知道有一位超然的造物主的存在。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